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马太福音第八章，看到耶稣行神迹，然后你在第十章，你看到耶稣差遣门徒，给他们权柄，然后去传道啊。那个权柄哈，第十章的十二节，给他们权柄赶污鬼、医治疾病，但是，那个实在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传天国进的，重要的是传天国的君王进的，就是耶稣基督，门徒所传的、教会所传的、耶稣所传的，都是我就是耶稣。就是天国的君王，就是天国君王所做的事，就是天国君王的代理，天国君王的权柄所说的，你要听，你要信这位天国的君王啊。这个是耶稣教门徒，其实原则上第十章的跟我们今天所做的是一样的，我们就是不断的传天国进了。那当然也有跟今天不一样的，就是当时因为耶稣的人是这么少，当时这么需要见证耶稣讲的是真的，就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今天当我们去服侍上帝的时候，传扬的时候，我们比较不指望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了，但是我们指望我们很忠实的把天国的道理、天国的君王，就是耶稣的救恩传给人。好，在第十一章哈，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跌倒。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但是他被关在监狱里以后，听到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他就怀疑了。他说我们到底等你是不是等对？各位，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为什么施洗约翰会怀疑呢？这就我们真是需要尊主为大了。人包括施洗约翰那么了不起的人，我们信神常常还是自我中心的。施洗约翰信的耶稣或者信的弥赛亚，跟很多人其实跟门徒的想法都差不多，就是以色列已经亡国几百年了，他们等候的弥赛亚是一个政治大卫式的弥赛亚，是有力量把罗马人赶走的弥赛亚。今天很多那种有很多改革中的，或者是一些也是很希望上帝的道能实现在世界的基督要发挥影响力的，还是这样想，就恐怕他们都要很失望。就他们想到耶稣带来的国度，就是实际上在政治上的一个国度，把罗马人赶走的，他们始终不愿意接受耶稣带来的国度有政治的层面，将来也会在这个世界上成为独一治理万有的一个领导。但是在现在我们讲的神的国度基本上还是属灵的，基本上是心中尊主为大的，我们并没有政治的权利，我们并没有拿起刀剑的权利，我们的力量不管是影响力就是传扬福音。我们不能够用基督教的原则来立法，我们不能够用基督教的影响力来叫不信主的人接受三位一体，我们只能借着传福音，圣灵感动人悔改进入神的国。耶稣也是一样，耶稣 神机骑士都从来不是要动摇罗马帝国的。这现在很多人讲基督徒多要在政治上参与，我实在怎么看都看不出耶稣和保罗甚至旧约有这种讲法。耶稣完全没有要推翻罗马人的意思，耶稣也完全不关心该撒要在做什么，他关心的是神的儿女在世上见证上帝，信靠上帝。是有神迹奇事，但那神迹奇事只是要见证耶稣真是神的儿子，耶稣的门徒传的天国的信息是真实的。而施洗约翰不喜欢呢、啊、施洗约翰希望的就是跟门徒希望一样，就是他既然有这么多神迹奇事，他就快快把邪恶的政权推翻，把希律推翻，把罗马人推翻。结果他看耶稣做了一大堆事，既没有推翻希律，也没有赶走罗马人，最重要的也没有来救他。你有能力叫死人复活，你不来监狱里救我，所以他就说了，到底我等的是你还是别人？各位，这跟我们也是一样的，你觉得我的事情这么重要，我们开布道会，怎么你都不带人来信主呢？就是你的想法跟神的带领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不大相信了。当就是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还是不太把神当作主，我们总喜欢我是主，上帝你听我的就好了。可是各位，我们的信仰不是上帝听我们的，上帝会听我们的，我们奉主的名祷告，神会听我们的。但是神如果要听我们，那个前提是我们绝对听神的。也就是讲简单一点，你可以求神医治你的儿子，但神不医治你儿子，你不要就不信了。你可以求神给你工作，你可以求神做很多你觉得合情合理的事，改善台湾的交通，甚至也包括政治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能够比较好。你可以求大的求小的各样的事，但是你需要知道的是，上帝是主，不只是他有能力，而且他是主，就是他不是阿拉丁神灯的灯奴，全能的，但是听你的。我觉得全世界所有宗教都希望他们的神，不管是妈祖是关公，都是能力越大越好，但是听我的。我要中乐透你叫中乐透，我要娶三妻四妾就三妻四妾，我要发财就发财。各位，如果是这样，这个上帝就不是上帝了，就是灯奴，能力很大但是听你的，那你做上帝好了。我们不是上帝，上帝才是上帝，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你看施洗约翰就希望耶稣做听他的事，很合理，但是他搞错了。施洗约翰说，施洗约翰就觉得，你这么有能力，你怎么不推翻罗马人？你这么有能力，你怎么不来救我？我是不是还要等别人？那么耶稣称赞了施洗约翰，但是当然也很遗憾，这个施洗约翰没有什么信心。你看他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因为他自己的意思跟耶稣的做法不一样，他稍微调整一下，对啊，耶稣是主，那我就改变我的想法就好，但他没有，这非常的遗憾哈。好，十三章也是马太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十三章是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哈。这讲天国的比喻呢，那个比喻不太好懂。不太好懂的意思就是太好懂，就是看起来没什么稀奇。你看天国的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这其实很好懂嘛，就是撒种有四种不同的结果，有一种被吃掉了，有一种被晒死了，有一种被挤死了，最后一种是结出果子来的。撒种有四种结果，三种是晒死吃掉晒死挤死，只有一种结出果子来。这我们大家都知道撒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 但这有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好，这什么意思？耶稣有讲，那个被吃掉的，那是神的道不在人的心里；被赛死的是信了耶稣，经不起一点考验；被挤死的也是信了耶稣，不专心。那么最后只讲到说，就是信耶稣、明白上帝的道、忍耐节食的，那就是好的。四种有一种是好的。各位，我再请问各位，那这比喻你听了你应该做什么？听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第一个，如果种子撒下去会被鸟吃掉，我们就应该打鸟啊。我们打鸟就是我们要防备魔鬼把我们的道夺走啊。耶稣讲，那个听了道不明白的就是被夺走的。所以各位牧者就很重要，你要打击魔鬼，就是你要把神的道讲得让人觉得明白。那被赛死的就是听到刚开始觉得很好，后来碰到难处他就不信了。那你也要提醒这些弟兄姐妹不要一下快乐信耶稣，未到是会受逼迫的。这你只能这样跟他讲，如果受逼迫你要忍耐，但是如果他不愿意忍耐，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劝他说，现在的忍耐是有价值的，你不要一时贪图，结果就有永远的丧失。但是人听不听这话，人会不会看到永远的祝福比暂时的痛苦要有价值，这我不知道。很多的人，年轻人老年人都是，我不管永生，现在快乐就好，今天有吃有喝有玩就好，明天下地狱我也不管。这我们做传道人也许就需要用神的话提醒，包括那个财主和拉撒路在地狱里的痛苦，也许我们也需要祷告，让人在犯罪以后能够快一点受到上帝的打击，知道不要永远在地狱里的那个痛苦。就是耶稣没有继续讲啊，如果有四种状况，其中三种不好的，你要怎么做？你要把鸟打走，你要把石头挖掉，你要让人知道你信靠耶稣会有患难的。好，然后那种被挤死的，你就要勉励弟兄姐妹，不要被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挤住。你务必要叫你的心田是洁净的。你说，那我不能够做生意吗？你可以做生意，但是不要叫，不管是做生意、养儿女，把上帝的道挤住。你总要让上帝的道是你生活中的主导。这是讲撒种的比喻。那么好的就是听到要明白，那路加福音在讲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忍耐着结实，就基督生活要忍耐，要明白上帝的道。那否则这个比喻就没什么意思，有四种就有四种嘛。我们不能有四种就有四种，我们希望把每一种都变成第四种，我们要防止前三种那个现象。好，另外一个比喻在第24节哈，说有人撒好种在田里，然后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好，这个在讲什么呢？那么你败子在麦子田里会吸取麦子的营养，那么让麦子长得很辛苦，所以仆人说把那个麦把败子薅出来，主人说不要。各位请注意，主人说不要并不是爱惜败子，败子不值得爱惜。从整个圣经来讲，败子包括在教会里面那个一直犯罪的人，圣经是讲要赶出去的。 那么保罗是这样讲，那么一直犯罪影响像面笑一样，耶稣也讲要小心面笑把他赶出去，不要做薅出败子的工作，不是要爱惜败子，而是不要让麦子受到伤害。那这我们在生活中怎么做，也只能很谨慎的做了。教会现在在台湾教会几乎没有教会惩治，这是不应该的。有教会惩治才是对教会弟兄姐妹有真的爱，否则那个罪恶会一直扩散的哈。那这个败子麦子一起生长，其实呢不只是在讲教会，也是在讲世界，因为耶稣有讲那个田地就是世界，这个田地是世界啊，就是36节耶稣所讲的。耶稣不要一颗败子被一颗麦子被消灭了，所以不要他去做这个事。神最后会做审判，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在生活中里面没有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只是我们要小心不要把麦子伤害掉了。而神最后会审判，这里讲的也不只是教会，因为那个田地是世界，那我们就更容易了解，神让好人坏人是一起生长的，要叫好人能够在磨练中更好，要叫坏人在容忍神的容忍中希望有机会能够悔改。好，第44节到46节不是很好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好，一个宝贝藏在地里，然后人看见了把它藏起来。各位，我实在是觉得这句话很难懂的。藏在地里有个宝贝，人看见了再把它藏起来，是把它拿到另外一个地方藏起来吗？看起来没有，就看起来应该是把它再隐藏的让人看不到，让人不知道。有人问过我，这是不是在偷东西啊？一个宝贝藏在地里，别人显然是别人看到了这个地里的宝贝，这个宝贝是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呢？看起来不是属于某一个人，就是一个宝贝，是好像是没有主的，是藏在地里，可能是几百年前是海盗把它藏起来的，然后人遇见了再把它藏起来，然后去买这块地。那看起来也是，他就把这块宝贝拿出来嘛，大概好像还暂时不能拿出来，他只是藏在地里然后买这块地。就这个比喻里面讲的是买那块地，而不是买那块宝。就我们能够怎么了解这件事呢？就是好像神给我们那个美好还不能够完全的显出来，是被藏起来的，是被保护起来的。那这里的意思是不是天国的一切的美好是现在藏在地里的宝贝，我们知道有，但它的价值好像还没有太显出来，我们现在的是尽可能的保护这个宝贝，而且不被人偷走。哎，这什么意思？各位，我们基督教没有什么要藏起来的东西，我们基督教是不但不藏，我们尽我们一切可能把宝贝就是耶稣传出去给人家知道。但这里明明用藏这个字，那是什么意思？我想他的意思是你要信耶稣信得很好，不要让耶稣慢慢的成为一个从你心中流失的宝贝。就这里的重点不是在传福音的事，我们当然是要传福音，这里的重点是在耶稣这个宝贝容易被偷走。其实没有人要偷耶稣，一般不信主人根本都不喜欢耶稣， 我想偷耶稣，就是我刚刚讲的，是我们这些拥有耶稣的人慢慢不看重耶稣。可能牧师，可能长老执事都会犯这样的错，可能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会犯这样的错，就是你不珍惜耶稣。对，因为耶稣的价值始终在这个地里面，我们不要让任何东西任何人来把耶稣的宝贵的耶稣拿走了啊。好，第四十五节，就是四十四节这个比喻啊，只有一句话，但是我觉得有点难懂。那我刚刚这样的解释，就是不是别人要偷掉这个珠宝，而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把耶稣保护得很好，把它当作至宝，不要让任何东西，包括我们对儿女或者是其他东西的喜好，使我们慢慢的忘记了耶稣，或者是忽略了耶稣，或者是失去了耶稣。四十五节另外一个比喻了，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好，请问这个珠子是什么？寻找好珠子，然后好珠子值得你变卖一切去买它，这珠子是什么？可以有两个解释，而两个解释应该都是通的。第一个，这个珠子是耶稣。我们人在世上因着神的恩典，这必须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寻求那美善真正的快乐。那当然，我们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很多时候寻求的就不是真的珠子，我们只是在寻求也是好的东西，但是不是永恒的。我们寻求婚姻啊、家庭啊、生活舒适啊，这些不是坏东西，但是因为没有基督，最好还是自私自利，也不能给人快乐。如果蒙神的恩典，我们寻到了真正的一颗好珠子，我们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好珠子，但是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各位，你信耶稣，你觉得耶稣很宝贵，是好珠子，别人可能不觉得。就有，我看这个比喻有点想到和氏璧，别人看不出这个石头里面有那个玉，我们看出来了，我们就把一切变卖，要买这块石头，买这块石头，因为里面有没有玉还不知道。好，就是我们基督徒蒙了圣灵的光照，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发现有基督是最美好的。我们把一切所有都撇弃，专心来跟随，来相信耶稣，这样来理解是对的。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理解也是对的。这个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那个寻找者可以是上帝，好珠子可以是我们。我们怎么会是好珠子？我们很烂。哎，各位，我们不烂哦，我们是很烂，但是我们原来是上帝所造的，如果被上帝找回来，我们也会成为上帝宝贝，上帝的珠子。那么上帝就用一切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一切代价，变卖一切所有的，包括舍了他自己儿子把我们买回来。所以这一个也可以讲神拯救我们，也可以讲我们相信耶稣，这两个解释我觉得都可以哈。第四十七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是这样。那么这个天国呢，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各样的东西，所以从这里来看，教会和世界也没有那么大的分别。就教会和世界都是上帝施恩的对象，都神在这里面会拣选真正属他的人。那么在神最后拣选分辨之前，好的坏的是混在一起的，教会里有得救的，也没有得救的， 世界里面有得救的也有不得救的，这个世界和教会当然不一样，世界和真教会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外在的世界和外在的教会很像，都不过是一个社团组织，有各种不同的人，真正属神的是要到最后才分别出来的。好，然后我想我们看第十五章哈，十五章一直到二十节是在讲我们心里要圣洁，外在的污秽没有那么重要啊。十六章是在讲耶稣是谁啊，这段经文我们也许有点熟啊。十六章的第十三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好，各位，我也要说，如果你能够从心里说出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就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你能够说出这句话，你很有福气。不要以为这句话可以随便说出来，这句话是上帝指示才说得出来的。我们能够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这是神的拣选，这是神的恩典。没有这样认识的人都是下地狱的，对不起。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认识，是主给我们的指示。而就在认识这件事上，神建立他的教会，一个教会总是要高举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好，我们也不能够骄傲，也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当耶稣讲完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的时候，是这个教会的权威是阴间都不能胜过的，也称赞了彼得，也给彼得很多权威，然后他就讲人家听不懂的话，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哦，大家会觉得这很稀奇，哦，原来你不只是像大卫一样，不只像大卫的子孙一样，是上帝重用的仆人，你甚至是永生神的儿子，好像多多少少有一些神性。彼得那时候懂多少三位一体我们不知道，而且把天国的钥匙给他，让彼得很有权威。他们想到的，包括彼得想到的，还是错了。他们想到的，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现在我们要去耶路撒冷，耶稣会越来越显出永生神的神力来，然后就带着这一群跟随他的门徒打到耶路撒冷，用神迹奇事把罗马人打败，然后就建立大卫的王朝，然后他的这十二个门徒还有七十个门徒就开始封左丞右相、国防部长什么什么，然后还有妈妈来说情嘛，啊，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结果耶稣说：“哦，我们是要去耶路撒冷，不过我去耶路撒冷会受很多苦啊，然后被杀了，第三天复活。”各位，我们今天要去组一个队去踢世界杯足球赛，我说我们去踢会变成最后一名，还每个人腿都踢断了才会，那这有什么了不起嘛？你说我们去，你跟我们一起去，我是有神力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如有神助，然后踢到世界杯冠军，那差不多嘛。耶稣说我们去耶路撒冷，我会死掉，对了，后来会复活，那不稀奇嘛？不是，那不重要嘛？我世界杯足球赛被踢死了，然后又复活了，有什么好？我们要的是胜利。各位，十字架道理 上帝做我们的主，上帝做的事跟我们想的完全相反。各位，这些门徒是撇弃一切跟随主，但他们想的跟耶稣还是完全相反。一直到耶稣复活，他们还不太懂什么意思，因为跟随了耶稣这么久，什么都撇弃了，也没得到一官半职，也没看你建立多大的势力，那有什么好吗？所以当耶稣说我要去耶路撒冷，然后受苦受侮辱，最后被处死了，不过第三天会复活，这里当然就是耶稣替我们赎罪大功做成。可是彼得这些人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彼得就说：“哦，这怎么可以啊？”然后耶稣责备他是撒旦。你看，从教会的领袖磐石变成撒旦，只不过是一秒钟的事。就不高举基督，不以基督为主，我们就随时犯最大的错误。好，下面我们看第十七章第二十四节。好，二十四节，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耶稣，来见彼得，说：“你们先生不纳丁税吗？”耶稣有两次谈纳税的事，一个是在后面，就是纳税给该撒；一个是在这里，纳丁税，那是交给圣殿。该撒后来是杀了耶稣的，起码杀耶稣，最终的权柄还是该撒赋予比拉多的。那丁税是付给圣殿，圣殿也是杀耶稣的，圣殿这些大祭司还有守殿官撒都该人法利赛人通通都讨厌耶稣，可是耶稣在这两个制度之下都还是顺服的。这也是提醒我们，现在大家都喜欢造反和抗议，我是觉得不合圣经。我们一点不是在巴结世上的权贵，基督徒完全知道权力权柄是上帝造的，是有堕落邪恶的成分，但是基本上神要他的儿女有对权柄有相当的顺从，只是不是绝对的，绝对是顺从上帝。那现在大家都是每个人自己想做权柄，我觉得是不合圣经的。好，不过这个我们就不去看它了，我们下面看二十章慢慢进入到这个末世论的部分啊。二十章第一节，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看见街上还有闲站的人。好，我不去读完了哈，就是天国好像人雇人去葡萄园工作，有人是清早的时候进去，大概就是六点钟，做到晚上六点钟，做了十二个钟头，一钱银子讲定的。另外呢，有九点钟、十二点钟、三点钟、五点钟，有人做了一个钟头，有人做了九个钟头、六个钟头，那么后面的会得多少钱，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家主只有说，这个当给的我都会给你。然后最后在收工了以后给钱，他从最后的给起，最后给的才做了一个钟头。得的跟那个做十二个钟头的一样多。那么本来那个做十二个钟头我很高兴，哇，今天那小子才做一个钟头就得了跟平常一天的量那么多，那我做了十二个钟头，我今天可以做得十二倍。结果中间发的过程中人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不过可想而知大家越来越火大。五点钟拿的、三点钟拿的、十二点钟拿的、九点钟拿的都是一样。 不过最火大的就是6点钟进去，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11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就埋怨。各位，他们没有不得哦，他们得到了，家主也没有违反合同哦，原来讲的是一钱就是一钱的，他们就埋怨。12节，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然后家主说，我不亏负你啊，哎，老兄啊，我你生气什么？我有欠你钱吗？我们讲好的是不是做12个钟头1钱银子？我没有欠你的，拿你的走吧。如果后来来的，我要给他和你一样，这我愿意啊，这是我的东西，我要多给人，你气什么？好，各位，你看到这里，你气不气？我跟你讲，你做12个钟头你就很气，你做1个钟头你就很高兴。你做1个钟头，说不定你觉得早知道最后1分钟再进来。这比喻在讲什么？这比喻，注意啊，比喻的重点我们都忘记了。比喻重点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比喻的重点在讲到说，看起来哈，真是那个老基督徒做事做得多的基督徒，常常可能很悲惨，就是哇，做得多还悲惨，还最后说你走吧。当然我们不太能拖这些人，不太能推论说这些人就是下地狱，走吧，不要这样推论。但是好像在教会里面做得多的基督徒常常是很抱怨的，我们希望得到更多啊。怎么解释这一段？各位，这话其实跟保罗讲的一样，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他要把那个永生或者1钱银子要给人，要给多少就给多少。这里讲的有一点我们很确定，每个人都是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在神的国度里，神的葡萄园里，都是神的恩典，这我们可以确定。我们需要学会的、想会的一点就是，各位，你真是觉得早上进去做到晚上12个钟头的人很倒霉吗？你觉得在外面晃了一天，最后5点钟进去的运气很好吗？这就是你需要去想的。我们很早就进到主的葡萄园，我们很早就认识主，我们很早就服侍主，我们很早就为主受苦，你觉得那是很苦的事吗？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在世界上不认识主，在那里混，天天在那里吃喝嫖赌，你很羡慕吗？你觉得哎呦，他一天到晚都是吸毒，我都没吸过毒，然后他最后1秒钟信耶稣了，哦，好有福哦。你觉得一个人在外面混，在那里混了一辈子，然后死前信了耶稣，就好像那个十字架旁边的强盗一样，你会说哎呦，我好羡慕你哦，玩过那么多女人，我一辈子都没玩过一个女人，好倒霉哦。哎呦，杀过那么多人，我这辈子都没有杀过人，好倒霉哦。然后你真是运气好，最后1秒钟信了耶稣，进了天国，早知道我也这样。你如果这样讲，你不会上天堂的。各位，你应该颠倒过来讲，你碰到那个最后1分钟或最后1个钟头进葡萄园的，你会说，跟他说，老兄啊，欢迎进来，感谢主，最后1秒钟 你说求主纪念我，你也跟我们一起了，主的恩典真是非常浩大。但是你好可惜哦，你好倒霉哦，你都没有在教会里服侍过，你都没有参加过那个连上2天8个小时类似的一个课，你都没有为主受苦过，你都没有去参加过短宣传福音，被为主的名被人唾弃，你没有。而我们能够说，我们能诚实说，我们经历过，是主的恩典，很辛苦，但是好享受。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